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天气比较冷，是不是？跟你旁边的人说一下好不好？平安，
平
啊！你看着他啊，真的把平安彼此的问候啊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很快在这个月份呢，我们会迎来耶稣基督的受难节，还有复活节。我相信很多教会有不同的仪式。啊，大斋节各方面有很多不同仪式，在这个月份，更多的来思想救主为我们降生，救主为我们受难，救主为我们埋葬。当然，一个最高峰也是基督信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复活。所以在每一天每一天即将来临的时候，也让我们可以更多来思想主的恩，主的爱。那今天下午，我想跟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题目，叫"爱主更深"。如果我问基督徒一个问题："你爱主吗？"这个问题好像很容易回答，又好像不太好回答。哈，如果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很诚实的说："你爱主比较多呢，还是爱发财比较多？"你爱主比较多呢？还是爱钱比较多？你爱主比较多呢，还是爱买房比较多？你爱主比较多呢，还是爱你银行的存款比较多？啊，你说这不一样嘛？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我还是要过生活的嘛。啊，牧师提这个问题，啊，太尖锐了，对不对？不好回答。当然你不用告诉我这个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我想每个人心中，你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评估。我不晓得你信主有多长的年日，但是我相信今天下午这一段经文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学习。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我要请你看在约翰福音第21章它的一个背景。21章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再一次向门徒显现。也许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就像读过去了嘛，就是一个地方嘛，提比利亚海、加利利这个地方，然后又向门徒显现，又多一次显现，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你读圣经呢，我希望你能够把经文的脉络呢，可以有更多的思想。那为什么会在提比利亚海？当然，耶稣还在其他地方向门徒显现，对不对？但为什么又在提比利亚，就是加利利这个地方？那我们来往前翻一下，还没有讲这段经文以前呢，我们先把这个历史的时间倒回去，耶稣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那个时候的一个场景。我们看马太福音好不好？请你用手夹的约翰福音，我们往前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26章记载的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件。那么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里，有一个女人来拿香膏来膏耶稣，记得吗？然后呢，有的人就在那里批评啦，耶稣就说："何必难为这个女人呢？因为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好。然后接下来呢，就记载逾越节的宴席，然后门徒在那里和耶稣一起预备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非常的开心，一起的吃饭。但是呢，请你看马太福音第26章，耶稣在这里说，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耶稣在那里讲，就是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会有人要出卖他，然后大家就紧张了，到底是谁啊？是你吗？是我吗？在福音书有不同的记载，对不对？然后呢，彼得曾经有过一个反应，彼得说："绝对不会是我，我绝对不会否认主。"然后我看第31节，你看耶稣怎么说？他们就在这里吃逾越节的晚餐，他们唱了诗，就往橄榄山去了，就好像是一种。那个场景是充满了使命感，充满了那种 能量，准备去迎接前面的道路，是不是？去迎接十字架的道路，好像唱一首这个进行曲一样。那个画面是让人觉得很振奋的，对不对？那个画面是让人很激昂的。但是请你看马太福音第26章13节，耶稣好像在这个时候泼了一个冷水。耶稣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哎，奇怪哦，耶稣在这里讲一件事情，耶稣说怎么样？你们要跌倒。哎，各位，正在一个高峰，大家吃完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即将往这个唱着诗往橄榄山去，那是一个想象，那个画面是一个非常慷慨非常激昂唱一个进行曲的歌的时候，耶稣突然来那么一句，你们都会跌倒。什么叫跌倒啊？就你们会背叛我啊。好，哎，你说耶稣有没有搞错？你不要挑这个时间讲这个话嘛，对不对？好，等事情发生再说嘛。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为什么耶稣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然后彼得这个时候就回了一句话，你注意彼得的反应。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记住，彼得这个时候是真心真意的。彼得说什么？我永不跌倒。但是你看马太福音，你回到约翰福音21章开始的时候记载怎么样？当西门彼得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加拿、拿但业等等，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为什么？各位，耶稣已经钉死了， game over 了，知道吗？我们3年半的时间玩完了。但是耶稣，如果你把马太福音再一个对照，这是一个极其大的讽刺。而耶稣在这里再一次向他们显现，为什么说在这里呢？为什么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呢？那你看马太福音这里有一句话，请你留意啊。耶稣在这里先预言他们会跌倒，虽然彼得说我总不跌倒，但是你看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耶稣说，但我复活以后，耶稣在这里预言，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请你读圣经要注意，往哪里去？往哪里去？往哪里去？加利利。弟兄姐妹，你明白了没有？加利利这个地方是有它的意义的。耶稣在这里再一次向彼得来显现，在提比利亚海，在加利利向彼得显现，是有一个意义的，是让彼得重新回到什么？加利利。加利利是一个非常值得怀念的地方，加利利是一个有意义的地方。当年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在哪里？加利利。耶稣说，我复活以前要先往什么？加利利去，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等你们呢。弟兄姐妹，原来复活的主仍然在，他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已经知道这些人会跌倒的，他已经知道这些人会离弃他的，但是耶稣从来没有离弃他们。耶稣说，我复活以前要先往加利利去怎么样？等你。如果你知道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10年以后、20年后有一个人在等你，各位，你有什么感觉？有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对不对？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如果你知道有人在等你，你的心里是不一样的。可是彼得已经忘记了。彼得到了加利利以后，他说什么？我们打鱼吧。耶稣向他们显现，为他们预备早餐。各位，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 dramatic， 非常一个戏剧性的一个演变，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为什么要再一次向彼得显现？耶稣不止一次啊，对不对？一次就够了吗？为什么要两次？为什么要三次？为什么要多次向门徒显现？是除了坚定门徒的信心，除了鼓励他们，告诉他们 你们所信的这位主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他已经胜过死亡，他已经复活了，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要把那个爱重新的找回来，把门徒当年对主的爱找回来。各位，你觉得彼得爱不爱主？各位，你觉得彼得爱不爱主？你说不会吧，彼得不爱主吧，爱主怎么会把主给卖了呢，还三次不认主啊，对不对？可是马太福音那边告诉我们，耶稣彼得说，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哇，何等的豪情万丈，对不对？爱不爱主？我相信彼得是爱主。但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我们的热心包括我们的爱都不等于我们的生命，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发觉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好，如果我问你说你爱我吗，如果当今天耶稣也在我们中间，如果主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可能很多人不太敢回答，主啊，是啊，我爱你，但是我爱的不够，可能比较谦卑一点，是这样的回答，是不是？啊？但是耶稣在这里一连三次问了彼得同一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今天下午，我盼望透过这段经文，从三方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爱是什么？爱是一种比较，知道吗？爱是一种比较。当耶稣跟彼得说，你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哇，我告诉你，这句话很厉害啊。这句话是什么？我说这是一针见血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会爱，对不对？但爱有没有比啊？各位，爱有没有比？有的啦，原来爱是有比较的，知道吗？啊，我有三个孩子，老大是男孩，两个是女儿，对不对？他们两个女儿常常在一起就问，爸爸你，我们两个你最爱谁？啊，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我说都爱。他们，特别是我那个小女儿，就是，不是不是，我知道你很爱我，但是我们两个中间你最爱谁？特别有时候我小女儿跟我撒娇，她要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说好了，去买去买，你看你看吧，爸爸最爱我。爱是会有比较的。当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我自己在想，除了这个比较以外，当然我们很容易理解啊，我们在我们生命中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中间，可能我们都有一些所谓的优先顺序，可能有的人比较爱家庭，有的人比较爱事业，有的人比较爱工作，有的人比较爱钱啊，不太好意思，基督徒不敢讲爱钱，对不对啊？讲爱钱不太属灵，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爱一定是有比较的，五根手指伸出来怎么样，一定是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是在这里重点不是在那个比较。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以前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很快的读到底这个这些是什么东西啊。如果从经文上下文来看，大概是讲到彼得去打鱼嘛，对不对？打了153条，有没有？前面记载有没有？哇，丰收啊。如果你要是彼得，如果我要是那些门徒说，感谢主，复活的主向我显现，让我一次打鱼，然后又打到多少？153条，是不是？真的吗？真的是这个153条吗？不是的。比这些更深，这个这些是不是讲到这些鱼？是不是讲到这些船呢？是不是讲到这些物质的东西呢？我觉得不是，因为如果是的话，当年的彼得就不会撇下所有的怎么样，来跟从主，对不对？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彼得爱的是鱼，彼得爱的是船，他当年就不会把网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不顾一切的来跟随主。甚至有一次耶稣问彼得，问许多人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谁？彼得的回答是很标准的，有没有？他说你是什么？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哇，这个标准答案耶稣很喜欢。耶稣说什么？你这个答案不是属血气的人告诉你，是属天的人，对不对？属天的，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哇，如果以彼得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说，我相信彼得不是爱这些 这些鱼这些船，但是为什么还要去打鱼呢？为什么要去重操旧业呢？我想他是灰心，他是沮丧，他没有办法，因为他的主不见了。其实耶稣已经复活过，已经向他们显现，但是不晓得圣经记载彼得这个时候信心还是软弱，所以他选择怎么样？重操旧业。但是这些是什么意思？我自己在想，不是鱼，不是船，不是物质的东西，是什么？是人啊。原来彼得自己以为怎么样？自己以为很爱主。这些，我觉得这些可以更大的一个扩充是，彼得甚至可能在门徒中间，他觉得他比其他的门徒怎么样？更爱主，更热心。各位，我不晓得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你有没有看过很多弟兄姐妹，他觉得他比别人更爱主，我比别人更认真，我比别人更热心，我比别人更热忱的来服侍主。你看主，你看见没有？我比别人更爱你。我相信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彼得很热心，记得吗？众人都离弃你，我总不离弃你，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哇，豪情万丈，对不对？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主啊，我为你死都可以，你看我比谁谁谁更爱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热忱不好，不是说这个热心不好，我在说我们的热心，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爱都不等同于我们的生命。彼得这个时候跌倒，彼得说回去打鱼，对不对？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姐妹，爱不单单是一种比较，爱更是一种认识。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当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但是那个爱不再是自己的爱，知道吗？在希腊文这个爱有三个不同的字，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 phileo， 一个是 agape。 前面的是上帝，耶稣用的是 agape 这个字，但是彼得回应的是 phileo 这个字，是说主啊，我爱你，但是这个爱实在是出于人的那种情感，好像那个爱弟兄的爱，我真的很爱你。一直到最后才彼得才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agape 这个字又出来，意思是说好像这个爱有一些的转变，从人的，从情感的爱慢慢慢慢认识到，原来这个爱不是人的爱，这个爱是上帝的爱。弟兄姐妹，除非我们今天明白上帝的爱，我们才能够用上帝的爱来爱神，来爱人，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说我们的爱不好，不是说我们的爱不重要，不是说我们的情感不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单凭着我们的热心，单凭着我们的爱是什么？是不够的。有的时候我跟师母啊，我们今年结婚已经超过30年，啊，我们现在常常喜欢也彼此问一个问题，爱不爱我？啊，有一次师母回答，问我说你还爱不爱我？我说我爱你，我用意志来爱你。很多人说哇，这个答案不好啊，那个情感嘛，对不对？但是各位，那个爱里面一定包括什么？包括一种委身，包括一种意志。情感的爱好不好？当然好。激情好不好？当然好。但那个会过去的，好像彼得一样。彼得有没有热心？彼得有。彼得有没有热忱？有。但是这个热心，这个热忱怎么样？会过去的。但是除非他真正认识上帝的爱。你看约翰福音3:16那边讲说，上帝爱世人啊，那个爱绝对不是一个情感的爱而已。什么叫情感的爱？情感的爱是你可爱我爱你，对不对？你讨人喜欢我爱你，这个叫情感的爱。有一天你不再可爱了，你不再讨人喜欢了，怎么样？我不爱你了。今天很多年轻人说我爱你，我爱你到永永远远。哇，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活永永远远，他知道用永永远远。什么叫永永远远呢？啊，各位，原来那种爱是什么？爱是一种委身，爱是一种意志。 耶稣要挑战彼得的就是这个，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要彼得明白一件事情，原来他有他以为的那个爱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他以为那个爱其实是非常经不起考验的。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啊，在我们生命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是不是爱主比这些更深？你会不会觉得你比别人更爱主？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时候你会觉得主啊我爱你，有时候唱诗歌主啊我爱你，耶稣我爱你，是我们真的愿意全心来爱主。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放在现实生活中间的时候，当我们放在人群中间的时候，光这个爱马上就凸显出来，这个爱里面就会有比较，这个爱里面就会帮助我们可以更加的来认识自己。其实我们的爱是非常有限的，除非上帝的爱充满我们。这是第一方面，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来学习的。第二方面，我们来看耶稣在这里怎么说。他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连问了三次。同样耶稣给他的答案是什么？耶稣，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或者说你牧养我的羊。好，当然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不一样的字，但是无论如何它的意义是一样，你喂养我的羊。爱不单单是一种转变，不单单是一种比较，不单单是一种认识自己。弟兄姐妹，爱是什么？爱是一种托付。各位，你爱主吗？如果你爱主，你一定感觉得到主在你生命中对你有所托付，明白我的意思吗？基督徒啊，我常常说基督徒啊，不要只是做一个自私自利的基督徒。很多人以为来教会，哇，我们享受敬拜，我们享受恩典，我们享受永生。但是我常常喜欢问基督徒一个问题，是我们来聚会来敬拜，享受恩典，享受永生，但是那个目的是什么？各位，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不是只是让我们说感谢主，哈利路亚，我得救了，哈利路亚，我有永生了，哈利路亚，我有平安了，我有喜乐了。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太狭窄，知道吗？基督徒我们对这个信仰的认识太狭隘。原来我们是希望从上帝那里多得恩典啊。你注意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当彼得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你看耶稣马上赋予一个彼得一个责任是什么？你喂养，你牧养我的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托付。主把一个责任托付给彼得，叫他去牧养，去喂养耶稣的羊。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羊啊，对不对？我们信徒说啊，我是主的羊。有一首诗歌啊，主领我到青草地上，哇，我们唱得很开心，我是主羊，对不对？好，哎，各位，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比较喜欢做羊还是比较喜欢做牧人呢？啊，各位，你喜欢做羊还是喜欢做牧人？啊，很多人说嗯，做牧人很麻烦，我还是做羊比较好，对不对？这羊就是乖乖的嘛，礼拜天来有时候调皮一下也无所谓了，反正牧人都很有爱心的，对不对？啊，罗牧师都很有爱心的，对不对？啊，啊，啊！但是弟兄姐妹，不要误解圣经的那个图片，是圣经讲以色列人好像上帝子民中的上帝这个羊圈中的羊群一样。但是圣经也讲到，我们不单单是羊啊，圣经也给我们基督徒一个使命，一个责任，是做牧人。你说，哎，不是吧，这个牧人我又不是做牧师，我又不是做传道，这个牧人是罗牧师，是这些什么吴牧师，是怎么江传道的事情，他们才是牧人嘛，我是什么？我是羊嘛，对不对？啊，我就是来这里乖乖的啦，来这里听啊，我每个礼拜就来这里听啊，啊，偶尔还不来，还要牧师打电话才来，然后听听听听完以后，我就一辈子做羊吗？各位，不单单是羊啊，是我们都是主的羊，耶稣是我们大牧人。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啊，当我们说我们爱主的时候，主给我们生命中有一个托付。那个托付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能够看到人的需要。有一句话你一定听过，这句话说， 爱是在人的需要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从始祖亚当犯罪开始，我告诉你，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记得吗？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是什么？啊，谁啊？两兄弟，记不记得？该隐把他的弟弟怎么样？亚伯给杀了。上帝问该隐一个问题：你的兄弟在哪里？你记得该隐怎么回答吗？我岂是看管我弟兄的？我告诉你，今天这句话在教会成为一个至理名言。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你知道我在香港啊，有时候在工作也好，或者有机会碰到一些人也好，我常常听见一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叫不关我的事，不关我事，这个事情不关我的事。当然有很多事我们有责任的划分了，的确是不关你的事了，对不对？但是常常在工作上，常常在人际上，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是怎么样？那谁的事啊？那他的事，不是我的事，对不对？不关我的事啊。有人摔倒了，不关我的事。啊，有人怎么样，不关我的事。中国人用一句话说得更好，叫个人自扫门前雪，怎么样？休管他人瓦上霜，懂吗？啊，多好！我告诉你，当我们越是这样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我本位啊，知道吗？我只要管好我自己，我只要守好我自己，我只要把我的工作做好就好了，我只要把我这些事情就做好了，不关我的事情。各位，真的不关你的事吗？我觉得基督徒啊，原谅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稍微多管闲事一点，懂吗？当然不是，我不是叫你做管家婆啊，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关心，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而是当你看见一些需要的时候，其实多一点点的关心，有的时候一点点的付出。所以我常常说，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多一点笑容，知道吗？你有没有发觉香港很少看见有人笑的？坐地铁，在电梯里也是这样。啊，有时候你进电梯，哎，雷欧雷欧，哇，我有时候搞了几次怎么样？哇，都觉得不知道他是不是以为我是坏人呢？我记得我们刚搬到香港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很有经验。因为我们从菲律宾来啊，我们刚到一个新的社区，当然我们是住在康城啊，那个新的楼盘，一出来，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刚搬来啊，我姓吴啊。后来我太太旁边拉我，哎，人家当你神经病啊，不要随便打招呼啊啊！如果我们希望跟别人分享信仰，如果我们希望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爱。各位，你的脸上如果没有笑容，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跟别人分享。你说基督徒要有喜乐，你说基督徒有平安，看到你不关我喜，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跟别人传福音，明白我的意思吗？福音是什么？各位，福音不是工作而已啊，知道吗？福音就是一个关系啊。你有没有一些关系啊？我不是说你的什么兄弟姐妹那个关系，我不说那个关系，只有在教会里面那个关系啊。各位，你有没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除了生活以外，除了认识他以外，你可不可以多一点点的关心？我告诉你，这种关心就是牧养，这种关心就是喂养，把你生命中有的跟他来分享。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你试试看，你找一些机会，你跟别人分享啊，不一定是物质的东西，有时候你自己心里的感受，你自己的一些喜怒哀乐，你跟别人分享看看，我告诉你，我保证你一定会有笑容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分享关怀。有一首诗歌好，叫把冷漠变成爱。好，香港过去这几个月发生很多年轻人跳楼的事情，是不是？我们都非常的难过。好像已经到24个人了，是不是？我记得好像已经到24个人。那天在亚利州又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 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当然现在很多社会很多专家学者都开始关注到，为什么从去年九月份单单这一个学季就有二十几个年轻人，从2016年开始跳楼的就已经超过十个以上。我们说我们会说啊，这个社会病了，哎，我们会说这个是，但是各位基督徒呢？基督徒呢？我们怎么看？当我们看的时候，除了是我们应该祷告，我们求上帝改变，但是基督徒可不可以至少在我们身边，我们懂得多一点点的关怀，多一点点的分享，多一点的关怀，多一点的分享。我不晓得你的朋友中间有没有孩子正在准备今年的这个香港叫什么文凭考试，是不是？我不知道，这文凭考试有没有面临一些读书很大压力的？他会跟你谈，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没有？你说不关我事啊，你家孩子考试跟我没关系啊，我反正我的孩子都考完了嘛，我的孩子都毕业了嘛，对不对？啊，我们很难去体会，是我们有时候很难体会，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多一点点关怀。各位，这叫什么？这叫喂养，这叫牧养。所以当我们在这里领受上帝的恩典的同时，弟兄姐妹，我盼我们一起学习啊，在我们身边有机会的话，甚至我们去创造一些机会去关怀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吗？基督徒不要只是礼拜天来做做礼拜啊，感谢主，上帝真好，这个礼拜我又有机会跟张弟兄、李姊妹、王姊妹啊，罗牧师的信息好棒啊，喂养我，让我吃得饱饱的啊。很多基督徒常常说，主啊，让我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对不对？啊，我去礼拜就吃这一餐，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做一个分享的人？你能不能做一个给的人？你能不能做一个牧人？今天我要挑战你，你能不能对自己说，主啊，帮助我喂养你的羊，帮助我关怀我身边一些有需要的人，这是牧养，这是喂养。第三方面，我们要思想什么叫爱主。弟兄姐妹，爱主是有行动的，爱主是有托付的，爱主是有委身的。你看接下来耶稣对彼得说什么？第三次彼得的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当然这是讲到彼得的殉道，怎么样为主死。这是什么？这是一种顺服，这是一种行动。当然今天上帝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为主而死，是不是？但是这是上帝对彼得的一个生命中的一个引导。当然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好像彼得道定十字架为主殉道，是不是？啊，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会为主殉道，但是在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说我们爱主的时候，当我们回应说，主啊，我爱你的时候，马上带出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委身，是一个行动，或者说是一个顺服。我们愿意顺服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每一个阶段的引导。基督徒，你会不会学习顺服上帝的引导？当你对自己前面有一些疑惑或者有一些寻求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常常问说，哎，牧师啊，我想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各位，上帝的旨意真的很难明白吗？我可以告诉你，上帝旨意一点都不难明白。我觉得难是难在什么？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很多基督徒说，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旨意告诉我，我就去遵行，真的吗？不是。因为那个上帝的旨意，如果符合他的需求，他才去遵行，知道吗？如果不符合的话，怎么样？那个不是上帝的旨意。那个不是上帝的旨意。换句话，很多人已经把上帝的旨意放在自己的一个框框里面，符合这个框框的，好，这是上帝的旨意。如果不符合这个框框，怎么样？就不是上帝的旨意啊。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说得很好。保罗在那里罗马书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要做一件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一种奉献，这是一种委身，是理所当然的。 然后下面才有什么呀？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你留意了，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各位，上帝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的，上帝的旨意一定是纯全的，上帝的旨意一定是可喜悦的。但是关键在于是什么？你是不是愿意顺服？你是不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一种矛盾的中间，一方面我们好像很想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又很怕明白上帝的旨意，知道吗？现在好一点，有一阶段很多年轻人很怕参加所谓的全职侍奉研讨会，知道吗？因为他想，万一上帝呼召我怎么办？我惨了，我没有预备好。上帝要不要呼召你？我告诉你，上帝呼不呼召你，不是你的问题，是上帝的问题嘛？明白我的意思吗？关键在于你是不是愿意顺服啊？我记得我们94年离开台湾，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牧会有6年的时间。我们离开台湾要寻求上帝是不是要带领我们去菲律宾的时候，其实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纠结啊。那时候我自己常常在想说啊，上帝啊，是不是天上掉一条布下来？哇，吴章牧师去菲律宾或者不要去，那多好啊，一目了然，对不对？后来发现，其实是不是在我的观念里面，在我心里内心深处，我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愿不愿意去呢？如果我不愿意去，根本不要问了啦，知道吗？明白我的意思吗？但如果我愿意顺服的时候，去也好，不去也好，查验。你注意，上帝的旨意不是糊里糊涂，知道吗？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各位基督徒啊，当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很重要一点，你要先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如果你没有这颗愿意顺服的心，你可能要想清楚，你真的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吗？还是你只希望上帝做你的提款机？知道 ATM 吗？有需要的时候嘟一下，密码按一下，对不对？上帝不是我们的提款机，知道吗？上帝不是有求必应，知道吗？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上帝对彼得说什么？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如果今天主对我们说，你不要管前面怎么样，你不要管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跟从我吧。各位，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是的，无论你去哪里，我愿意跟随你。无论外面环境怎么变化，无论我受到什么样的难处，但是我愿意来跟随你。很多基督徒说我们信靠主，但是困难来的时候，难处来的时候，马上就把信仰丢掉了。耶稣拜拜，等我事情搞定了再说。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经不起考验。特别是马上3月份进入到受难节，马上进入到复活节，当我们思想耶稣的爱的时候，今天让我们可以一起在主面前一起的学习爱主更深。爱是什么？有比较的，但是爱是有托付的，但爱也是有委身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下午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的聚集，也思想你的话。主，我们想到你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爱，叫我们今天可以有新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每一天来过生活，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想到使徒保罗所说的，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可以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你这位曾经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啊，愿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特别当我们在这个月份思想你为我们受苦，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你为我们清偿这些苦悲的时候，主，让我们的心可以更多的对主说，主啊，我们愿意爱你更深， 谢谢主，求你继续的施恩，也祝福教会，特别是我们星期天晚上这个晚崇拜，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愿你的爱更多的来浇灌，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在这里享受你的恩典，享受你的爱，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分享的人。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献上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